想啊，把这个稍微打开一下，昨天看到那个分享啊。那我今天里面呢有一个，就是邻里啊的领受，因为我们这个里面就是说，怎么讲，就是一直讲到这个内袍，进到这个至圣所啊，穿着内袍，那这个内袍就是活出基督的义来，靠着圣灵啊。那么这一句话来说是一个好的啊，在这里面，但是对于比拉多来讲，这个人昨天讲的比拉多讲的巴拉巴那么呢放了这个强盗，那在我的灵里深处呢，我就觉得呢，就是说比拉多这个人本身的这个人，他就是说他是一个作为人来讲，他是一个。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哲学家啊，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他认为他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就是我看到，因为我这手上没有圣经，一直找，然后我手机没有电啊，我就想找到一句原话，讲到比拉多问耶稣，就是说真理是什么啊？其实比拉多并不知道真理是什么啊，那么他就问这个真理的本体，真理到底是什么啊？那我不知道耶稣怎么回答的，因为我现在这个手上没有圣经啊，没有这个经，就查不到那个耶稣怎么回答他的。那么呢，比拉多这个人呢，就是说他自己，他里面其实真正的，他里面是没有真理的圣灵的引导的，他是没有的啊，可能他自己不觉得啊，他自己认为他是，他认为。那么呢，在这个里面，就是在比拉多的这个里面，可以说是有一类的人吧，也可以说是自认为是追求真理的人啊，这一类的人呢，就是神为什么要把这个人接出来，这一类的人啊，就是说因为耶稣是在他面前受审嘛，是受审嘛，那耶稣就要面对这个环境，那面对这个环境的话呢？我在灵里看到耶稣是非常勇敢的面对这件事情啊，面对。那么对于比拉多来讲，这个人，那我们今天要学呢，学什么功课呢？没有音乐的背景。那么呢，就是，那么呢，我就看到比拉多这样的一个人啊，他没有一个真理的引导，他认为他有啊。那么他又站在这个位置上面，他来审判耶稣，审判这个真理的本体。他只认为发现他查这个人确实是没有罪，你为什么要来这些犹太人为什么你们要来把他钉十字架啊？这是比拉多没有办法面对的一件事情。那么比拉多他也没有办法分辨，他没有这个能力来分辨这个人。是一个好人也好，是神的儿子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啊，那么他自己站在这个位置上面，他没有这个能力可以说来处理这件事情，但是他因着他没有这个真理的引导，他还是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决定啊，这是就是说这是一类的人，一类的人有这样的光景，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平台有没有，我不知道，这也是要牧者来查验，这是我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开启啊。那么呢，站在这个面前，那么这个环境临到比拉多，那么比拉多知道这个人是无罪的，他是没有办法，但是他里面没有这个真理的引导，而且他里面也有，就像昨天牧者带领说的一样。他里面就是也有权力的问题啊，也怕这些人生乱啊，他也怕这样的环境啊，他也怕这样的环境，他不知道怎么样做出一个决定，一个正确的决定来， 他不知道怎么做啊，因为他里面没有神，他就不可能做出一个正确的回应，他不可能的啊。他的太太即使劝他，他的太太就说你不可杀这个，这个人为我们受了很多的苦，你不能杀，但是他没有这个能力，他也没有这个，因为他里面没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以至于他的太太的话他也没有办法领受啊。那么他没有一个这样的真实的一个，就像一个真实的信仰，就像我们这个平台是真，在灵里没有一个真实的信仰的话呢，你真的就会做出错误的决定啊。他没有办法，就是说，他说那你们就选择吧，选择这个人钉十字架，还是选择巴拉巴啊？他就以这样的。但是后来就是说，他发现他们要把这个罪犯把他释放了。这对比拉多来讲，你们怎么是人呢？你们怎么把一个罪犯放了，而且把一个钉十字架呢？啊，那么比拉多也没有，因为他自认为他是追求真理的人，但他并不知道真理的本体在他面前，他没有这个能力做出一个正确的回应，以至于他就只能说，这个罪不能归在我身上，要归在你们的身上，因为是你们让我把这个人钉十字架的啊。但是比拉多这个人又站在这个位置上面啊，站在这个位置上，但他又没有办法做出很正确的决定来啊。他是在这样的一个，就是比拉多在这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那我觉得对我们的信仰呢啊，我这段时间也做了一些医治也好，怜悯田也好啊，那我们里面的这个坚固的营垒就是这个耶利哥城啊，要想倒塌啊，我就做了一些人的，就是我做了一些很追求的人，追求的人的一些，不是内在医治也好，还是一个领受也好啊，在这个里面，我就发现在这个里面，这些人都是非常追求的啊，在这个追求的里面，他们遇到了难处，他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他们还是做了决定啊，但是这个决定对他来讲，可以说是不认识神的。就像比拉多，他认为他是追求真理的人，但是他里面是没有神的啊。那么我们里面的这个营垒，在这个里面，就像我里面的这个模式里面是没有神的，我里面的就像我一样的，我自己做自己的代意思，就是说我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那我在这个世界上来以后，我不受欢迎，我该怎么办啊？那我在这个不受欢迎的里面，我要活呀，我要生存呐、那我就在我的里面找到一个虚假的避难所，在这个虚假的避难所里面，我还认为我很追求，那么我认为我是很追求的，但是我里面的核心是有问题的啊。那我知道我里面有个核心的问题，那我就真的要来等候神，直到在这个里面我要遇见这位复活的基督啊，不然这个营垒外表看到我们都很追求，那么在我们追求的里面，我刚刚也做了一个人啊，她也是很追求的一个姐妹，但是她一直都在一个里面，就是在找她的认同，她是需要一个极度认同的人，他就一直在找认同，他说的服侍，他吃了很多的苦，他都是为了这个认同，在这个认同的里面，他是没有办法寻到神的心意的啊，他没有办法寻到神的心意，但他就一直，他认为他还是很爱神，还是能摆上，很能吃苦的。但是我在想，这样的一个模式一直持续下去的时候，我相信神一定会说，我可能不认识你，我真的不认识你啊。那个时候就真的要求神来怜悯我们。这就是为什么神说这个我们这个平台每个人环境不会被挪走啊，不会被挪走，是要光照我们，使我们可以真实的认识到我们的光景，在那个真实的那个光景的里面，让我们真实能遇见这位复活的主，然后不再走，不管是比拉多的路也好，还是谁的路也好，还是扫罗王的路也好，我们都不要去走，而是我们真实的来愿意 悔改，哪怕灵性再低都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要很真实的进入啊。因为这段时间呢，我也遇到一些人啊，这些人都很渴慕，他说哎呀，我就是想爱神，但是我怎么就是那个冷漠出不去，我就觉得你要怎么帮助我，我要爱神。后来我就说，爱神你不要一天一口吃个胖子，我说爱神你就基础啊，你就天天怎么样的基础呢，就是你来学会等候神，你第一你就要学会来赞美神。他就认为这个赞美好像很低，或者是我说你在这个赞美的里面你再来等候神啊，好像就是静不下来，一等候就睡觉。我说没关系，但是你尽管你睡觉，你要知道你很低，但是你愿意付上这个代价，我们真实的愿意来做，付上这个每天半小时或者多长时间，你就在这里慢慢操练，终有一天你这个就慢慢的在一个里面来积累积累积累啊，这样的话你就跟神有了一个真实的关系，在真实的行走的里面，哪怕是再低你就接受你现在的这个光景。特别是信主信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人啊，更需要真实的。那我遇到的这一间姐妹可以说是可能最少信了有20年还是17、18年最少啊，那就说就重新开始，就真实的重新开始认罪悔改，重新开始啊，一点一点的做啊。那我相信这个人是基础非常好的，那在这个基础里慢慢做就会打破这些营垒啊，那我相信是很快很快的就跟上。我也相信这个平台的弟兄姐妹，可能这个是不是我们真的要面对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你就听牧者的带领啊，感谢主好不好。好，主啊谢谢你，求你怜悯我，主啊让我不断的在你的里面打破我里面的不幸，不断的来真实的在你的里面被建立起来，而且是跟你是有一个真实的关系，不再活在一个蒙蔽的里面，你来带领我们，不让我们真实的遇到环境的时候，主啊我们可以站立的稳。主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是的主啊谢谢你，真的是同感一灵。主啊我谢谢你，接着这两天你兴起环境，让孩子真实的来经历这个场景，主啊就是比拉多巴拉巴跟着耶稣，主啊但是我真的是感谢你和平台的带领，让孩子在这次的经历的里面，让我可以来真实的来面对我的主，也来面对巴拉巴，主啊以至于让这个比拉多，主啊真的是能够开我的眼睛，主啊真的就像那个比拉多，主啊我需要你的怜悯，主啊我需要你的怜悯来开我的眼睛，当你站在我的面前借着环境显出明显明你的心意的时候，让我可以有这个恩典可以看到你，能够认出来，也可以真实的能够选择服下来，让我真的知道主啊你在这一切的环境中，你就是默然的无语来默默的承担我里面的。主啊一直让孩子可以真实的在你的默然无语中与你来认同，主啊因为你这个恶是你担在你肩头的，给我恩典让我可以真实的与你同负一恶，以至于主啊让我可以真实的与你的死来联合的时候，也在你的复活中与你来联合，主啊我赞美你来恩待和帮助我，主啊走过这段死荫的幽谷，因为你应许要在仇敌的面前为我们来摆设筵席，主我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赞美你，是的主啊我们真的就是为着呀神你的手在我们身上呀，你要来剥掉我们一切的外面的包装，是的神啊你让我们的真实的信仰可以来见底，在这同时神啊你的灵在我们的当中来运行，神啊我们也感谢赞美你，是的神啊我们真的就是把我们所有固有的体系都要来摒弃，神啊就求你真的在我们无论是我们赞美我们等候的时候，神啊你就在我们的里面来做那真实的工作，哦，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每天的行为模式真的就是与我们所领受的道是相一致的，是的来挪去我们一切的虚假，来挪去我们一切的就是那个 外包装，真的就是我们要与你合而为一。主啊，我们就是求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做那工。是的，我们也相信神的孩子，真的是相信神啊，你的手没有离开我们，真的就是你的爱要在我们的当中，你这样的来制作我们。主啊，我们在这里，在这里愿意被你来制作。神啊，求你怜悯，也求你帮助。祷告奉主的名，
阿们。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不让我们只做一个单单只是受了洗的基督徒，一个好像就知道自己是基督徒的基督徒。主啊，孩子真的代表我自己和我的家人在你面前认罪悔改。主啊，我们这么多年就是凭着我们自己对神的认识，对爱主的认识，凭着自己的喜好在做基督徒，没有从心里真正的寻求你。主啊，我要真正的认识你自己。主啊，孩子要真正的认识你自己，真正的来进入到你的里面，与你合一。主啊，让我真的和你有关系，我不只是一个基督徒，而是我要成为你的一部分。我是你的孩子，我要像你。主啊，在我的生活中，我不要效法比拉多，我不要。主啊，我不满足于这样，爸爸，怜悯我，让我真的认识你。我要认识你，你帮助我，让我从心里真的认识你，让我和你有真正的关系。主啊，怜悯我们，继续的开启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从心里的寻求你，真的认识你，真的是知道你是谁，也知道我自己是谁，我知道你在哪里。主啊，怜悯我们。孩子，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行父，主内平安。我们今天还是在就是围绕这个昨天的经文，马太福音27章15节到19节，就是这个比拉多，在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实际上呢，就是说，实际上是神在透过这个环境在审问我们每一个人。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神透过耶稣基督在审问每一个人。所以呢，我们就要这个比拉多在这里就是说是代表我们每一个人的，特别是代表基督徒的特别是代表基督徒。非基督徒他可能就是不，他根本就没有面对耶稣，他心目当中根本就不会有耶稣这一个显现他就不存在一个，就是说他要选耶稣还是要选这个巴拉巴，他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耶稣。只有基督徒，他重生的基督徒他耶稣基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我们遇到环境的时候才存在一个，我们要选择谁我们要选择老我还是要选择耶稣这个。所以这比拉多在这里象征是基督徒的代表，因为他面对这个选择巴拉巴和这个耶稣的问题。非基督徒根本不会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昨天就是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有人在那里在这个话语栏里面，就是说怎么我们遇到环境的时候怎么选择耶稣，大概是一句这样的话，我看到留言上面有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确实这个基督徒就是说他不是天然就会容易在这个环境兴起的时候就是选择耶稣的实际的情况就是说绝大部分的基督徒在环境兴起的时候都是选择巴拉巴这就说明了我们的灵性的光景，为什么不长进，为什么老我一直是原来的样子，信主多年并没有改变，就是还是他一个老亚当老模式他的原因就是在于神兴起环境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的时候不是说没有，就是绝大部分的时候都是选择的巴拉巴，这就导致了基督徒呢信主再久读圣经再多他也不一定生命会改变 这个就是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啊，要来学习这个功课啊，从比拉多身上学到教训啊。刚才孙师母呢，就是他就是还是在默想这段的经文啊，分享他的领受啊。他讲到这个，他讲的那个经文是在约翰福音18:38啊，就是说这一个他问耶稣真理是什么呢？啊，就是说，这个耶稣没有回答他，圣经上面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啊，所以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啊。他为什么需要面对的呢？因为这个圣经本身就给了你回答案，但是他这个答案不是就是说用那种直白的方式啊，用教导的方式，哦，就是一二三，你要这样子，这就是真理，给一个定义，不是。其实圣经上面讲了，耶稣就是真理啊。约翰福音14:6，耶稣说我就是真理生命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圣经早就给了答案，只是你问题就在于呢，我们根本就熟视无睹啊，我们知道圣经有答案，但是我们碰到这个问题还是提出来啊。我们读每天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但是呢我遇到问题还是说真理是什么啊，我并不是，就是这就是显得我们的一种观点，就是读经是读经，生活是生活，你并没有读懂，你看那这个字你并没有读到心里去，你圣经是你前一分钟读了圣经这句话，后一分钟你遇到实际的生活，你完全没有把这个圣经应用用到你的生活当中来，这就是我们的观点啊。所以呢这一个问题确实是从比拉多的这圣经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确实是要问这一个问题，就是当神兴起环境的时候，我们是我们怎么选择耶稣，而不是选择巴拉巴啊。这一个问题就是说确实是我们需要来思想这个问题啊。刚才师母呢，孙师母呢，他就分享他的领受啊，他的这个领受呢其实里面带有很多的这个哲学哲理的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哲理性的问题啊，就是说是其实是一个非常抽象非常有哲理的问题，但是呢就师母他就是领受，你要面对这个比拉多的这一个问题啊，就是选择的时候我们如何选择耶稣不选择巴拉巴，他实际上确实面对就是真理的问题啊。这个真理的问题呢就是一个哲理啊，因为哲学是什么，哲学的定义就是寻求真理嘛啊，所以呢他这个是一个很有哲理的问题，所以呢他就是说他的那个意思呢是很清楚的，就是说第一就是说这是一个人的一个矛盾，可以说人也可以说是矛盾，也是可以说是人的特征，任何一个人只要你是人，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只要你是个人啊，你就面对这样的一个矛盾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说这个人呢，第一他自己不是真理，他自己也不是真理的标准，因为这个真理就是神，真理的标准也是神定的，不是由人定的，人不是真理他也不能定真理的标准。但是另一方面，人跟动物不同，动物是本能，求生的本能啊，求快乐的本能，他不面对任何真理的问题啊，他只要如何求生也好，求快乐也好，就是他的本能。但是人不是这样，人他是要受审判的，每一个人他将来都要在神的面前受审判啊，按照命定人人都有死，死后且后且要受审判啊，受审判审判审判审判，每一生你的行为必须在神的面前交战，无论你基督徒非基督徒。人的特点就这样，第一他不是真理，他不是真理的标准，但是第二他必须来就是说面对真理的问题啊，要选择，要人有责任来选择真理。他一方面自己不是真理，他也不是真理的标准，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他必须按真理来选择，他一生他的选择决定他的行为，他的行为在神面前必须要受审判，没有一个人不要受审判，基督徒要受审判，非基督徒要受审判啊，这个就是人的矛盾，人跟动物不同啊。所以呢这个人呢 就常常逃避啊，这个人的特点啊，他怎么他这人常常犯错误，犯两个极端的错误，一个极端的错误呢，把自己降为动物，就是凭冲动啊，我就是我什么事情我就是冲动，我管你什么真理不真理，我不想真理的问题，我就是凭自己的冲动啊。我看到一类就是那种冲动型，你看到这个冲动型的人呢，他都是这样子。什么真理不真理，遇到环境我就冲动，我怎么冲动我就怎么行动，冲动就是行动，冲动就是我的选择，他不做选择，冲动的人不做任何选择，他不做选择，他放弃他为人的责任，他不选择，他不做任何选择，他就是冲动就是选择。但是非常可惜，因为他是人，他不做选择他也做了选择，他就是选择了冲动，他逃避不了为人的责任，将来在神的面前必须受审判，即使在今天也要受审判，因为你做的这个决定你就承担后果，你是人你必须承担后果啊，所以你将来在神的面前受永恒的审判啊，这个就是人之所以为人，就是一个两难的处境。但是呢，另外一类人呢，他不是，他做选择，他也不冲动，他非常冷静啊，他非常骄傲，他就是什么，把自己就当做真理，就是自己就做决定，这些人骄傲的成了顶，所有啊人怎么讲他都不在乎，他就是说自己就当做真理的标准，自己就按自己的标准来做决定，自己就是神，这就是人的骄傲的罪啊。你就看到人呢就犯在这两种罪，特别是在神兴起环境的时候啊，这两人的这两种本性就显得出来了，这是罪的两种的特征。一种呢就是骄傲自义，把自己当作神，按自己的标准来选择，这些人狂妄到一个地步，什么人的这个话都听不进去啊。实际上他在这个方面是个外行，他也认为自己是内行，他也自己认为是神。比如说圣经，谁在神谁在圣经的面前可以自认说，哦，整本圣经我都懂了，没有一个。到今天除了圣灵除了耶稣，没有一个人对圣经是全懂的，你知道吗？但是我看多少的基督徒傲慢的不得了，哇，他的看法就是真理，任何人不要跟他讲，这个牧师也好什么谁也好，你也不要跟我讲，我就这样子你认为理解的，哇，这个就是骄傲成了顶。这些人就是凭自己做决定，自己就是神，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启蒙运动，这就是分别善恶术的表现，就是分别善恶术什么意思啊？我就是神，我自己是真理的标准，我就按照我的标准来判断，自己坐在宝座上分别善恶执行善恶，这个就是罪的根源啊！伊甸园的罪的根源就在这里。另外一种罪的形式就是自己是动物，我是动物，我不是人，我就凭冲动，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不想的，我不考虑什么是真理啊！这个就是这两种罪。所以呢，比拉多啊，他就面对这个光景啊，这个人的两难啊，你就看到他有各种的冲突矛盾啊，他自己不是真理的标准，但是他又站在一个审判官的位置，他是巡抚嘛，很多人都要把他办案嘛，来判断案件啊，就是一个人的典型的一个位置，就是说他必须做判断。他必须要做分辨，但是他要说按什么来分辨问题啊？所以呢，这个比拉多当然就是说他没有按正确的方法啊，他是他做判断的这个方式啊，就是完全是错误的啊。他的这个方式是什么呢？他没有，他不认识真理啊，他也没有来到真理的面前啊，去求问真理。所以呢，所以他就是他的决定是怎么做的呢？第一，他自己不知道怎么做决定，他也不知道真理的标准是什么。然后呢，他就由环境来左右。然后呢，就是他环境里面有很多有这个群众啊，这是他的环境啊，有他的这个太太啊，他的夫人也是。打发人来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啊，这些都在影响他， 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他自己的弱点，他里面有弱点，所以呢他没有真理的标准，那么他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两方面的这个就是互相作用产生一个结果。第一呢就是各种的环境，他的夫人的意见他是应该听的啊，一般情况下他会听他夫人的意见的，因为他跟他夫人的关系应该是不错的，不然他夫人怎么会打发人呢，告诉他做了一个梦呢啊，平时情况下他会听他夫人的。另外呢他也听这个众人的啊，这些众人这个众人的想法他也必须听，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担心他的饭碗啊，他作为一个官啊，他担心他的饭碗靠不住，所以呢你就看到他受环境各样的影响，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他里面的这个弱点啊，他里面他本人这个心里面的价值观啊、人生观啊、他的思想体系啊，就跟这个环境在起作用。最后呢就是他的那个价值观和体系啊，你看到这个比拉多他是怎么决定的呢，他最后他的夫人的意见没有起作用，他自己呢也知道耶稣没有罪，但是也没有起作用。他起作用的是什么呢，第一这个群众不断的高喊要钉死他钉死他，不再如果不听从这个声音就要暴动，如果暴动的话他作为一个巡抚他就会免职啊。我举了例子，比如说这个新疆啊，他你有个官员政府派你当时啊当这个新疆的这个官员，但是呢这个新疆暴动，但是你看到这个暴动啊，你如果控制不了你就免职啊，那这个是很显然的。所以比拉多呢既没有听他自己心里面知道耶稣没罪，他没有这个没有作为显现，他的夫人的也打发人来告诉他耶稣是没罪的，是个义人，他也没起作用。他起作用的是什么呢，他要保住他的官啊，他的官是最重要的。然后这个周围的这个环境呢就是说，你如果不啊把耶稣钉十字架我们就要暴动，他就受到这个影响，这个影响就跟他的那个软弱他要保住他的官就产生了相互的作用，这个相互的作用就决定了他选择巴拉巴。你就可以在比拉多的身上看见一个人他为什么做错误的选择，他是做什么选择呢，就是环境各样的因素都会起作用，但是最后是哪个起的作用呢，就是他里面的那个人呢，他的那个 desire， 他最看重的他的偶像跟他起一个共鸣，他就起了一个作用啊，这是非常真实的。我听到一个姐妹讲一个很感人的见证啊，虽然是很小的事情但是很感人的。他是什么呢，他自己小时候要有这个梦想要学钢琴，但是学了很没有学到就是没有达到这个学成的时候就没有钱买不起钢琴，也没有钱去学，他就没有学成，但是一直有这个梦想。他长大以后他就把他的梦想放在他女儿身上，他结婚以后他就希望他的女儿能够圆他的梦，所以呢他女儿每学钢琴的时候他就紧张得不得了，他就盼望这个女儿有多努力啊，一定要杰出的表现啊，一定要给这个女儿加码，然后他就给他女儿很大的压力啊。所以呢你就看到现在他面对一个环境，哎，他女儿越来越不学了，他在这压力下面他越来越没有动力了，哎，他怎么办，那么他还是要继续给这个女儿压力呢，还是说哎，他要听神的话，他要按圣经上说你按神的心意教养你的孩子啊，他是神给你的产业，他每天读圣经啊，他每天读圣经，但是他心里面有这个 desire， 他有这个渴望，他希望他的女儿能够圆他的梦，然后他的女儿有他女儿的自由意志啊，他女儿有他女儿的想法啊，他多么矛盾啊，多么挣扎啊，他要做怎么样的选择啊。其实我们每一天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你到底做什么选择啊，你到底是由环境还是由你的 desire 还是由真理来做你的选择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你是自己做神不选择，你肯定选的是错的了。你选的对的就是说我自己做神，但是我是做好事，我来为神服务，我来服侍耶稣，这是对的吗？错的，你自己做神本身就错了，你知道吗？所以呢，就像一个员工或者一个经理，他自己做神什么都不请，是老板，但是他是说我为老板做事，我为老板谋利，那老板会要你吗？你老板讲东你就做西，老板是这样的意思，你就说哎，你这个不对，我的意思更高明。你想想看，你这样的员工，这样的经理，老板会怎么对你啊？而且你真的高明吗？你真的比老板更高明吗？老板有老板的全盘的考虑啊，你有你的考虑。这种人就是说，你自己做神，你当然不会做正确的选择，你做了正确的选择也是错误的。那么呢，另外一种呢，就是放弃做人的这个责任，自己就是冲动，我什么冲动我就怎么做，这就是被魔鬼利用啊，这就是被掳的。冲动的人其实就是被掳的，完全是魔鬼的，就是掌控在你这里，做了魔鬼所掌控的俘虏，魔鬼要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就是凭冲动啊。所以呢，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来到真理的面前啊，这是一生的功课。那么呢，怎么样选择耶稣呢？怎么样选择真理呢？就是这个意思，耶稣就是真理嘛。我在这里不能够讲得太详细，而且这个问题也不是几句话一个公式就可以解决的，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第一，你要了解圣经，每天都要去读圣经啊。虽然你不可能全部都懂圣经，但是圣经是粮食，你是需要去读的，只有圣经可以告诉我们真理。第二，你要活在教会的这一个传承的里面，活在教会的遮盖和保护的里面，你不要脱离了教会的这一个传承，因为2000年来神在地上建立了教会这个家，这一个家，它这个里面就是在这个家的氛围里面，就是一个活真理的环境啊，就是这教会这个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活出真理啊，学习真理，活出真理的一个环境，就像一个母语环境，你在这个教会里面，你在这个母语环境里面，你比较容易学会这个语言。你脱离了这个环境，你学不到的。这一个天国的语言啊，在教会里面就是天国的语言，就是神的话。天国的语言，它要在教会的这个环境里面，它一个传承的。然后教会也是个遮盖，也是个保护。你脱离了这个教会，你就像一个羊，脱离了这个牧人羊圈，那到处都是豺狼，要把你通吃掉。你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啊，没有一个人他已经成熟到不需要教会，我自己就面对环境，没有一个这样的人。所以你要在真理的环境里面，这个圣经就是我们的语言啊，天国的语言就是圣经。然后呢，你要在教会的环境里面来学这个语言，它是母语环境，母语环境比较容易学到这个母语。然后第三，你要听圣灵的声音，圣灵是最好的老师。除了这三个因素可以让你明白真理，去选择真理以外，再没有其他的。我就分享到这。
Amen. 哈利路亚。在这两天又把一个新的人物，带进到我们这个平台的分享。我相信神是要目的是不仅仅是一个学圣经的问题不是让我们像查经班那样查。怎么的这个比拉多他是怎么回事，他是怎么回应，其实神是要来对应我们。前一段时间学犹大，学彼得或者是学其他人，现在学比拉多。我相信神是要告诉我们，在我们里面他其实是有这些东西的，在我们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人，或者是在我们里面有这样的品性，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些方面。我们不是说100%就是比拉多，也不是说100%是犹大，就是我们里面有犹大的成分，我们里面有比拉多的成分，当然也有彼得的成分，也有其他门徒的成分所以呢，神使用各式各样的圣经的人物，其实是要揭露我们里面所有的那些不属于耶稣的就是这些老性情， 那当然这些代表性的人物，他其实是把我们里面的一些代表性的一些品性要把它揭露出来的啊，揭露出来的目的是啊，不是是为了把它清除啊，是为了洁净啊，是为了帮我们把里面的这些不属耶稣的东西，这实际上都是牵涉到罪性的东西了已经啊。当然它里面有罪行，但它里面着重点还不是在罪行，它的着重点是在罪性。我们是为什么会做出，为什么会犯出这一类的罪，它其实是里面有这种一类的罪性在里面，有一类罪的性情在里面，它才可能啊犯出这样的罪来。所以神其实已经开始来在我们平台，其实已经在开始对付，主要我觉得感觉主要是在对付罪性，尤其是大儿子之后啊。所以呢，所以这一点呢，就是说啊，就是这一点呢，是我们要大概知道我们的 level 在哪个地方，我们的这个层次，就是神在带领我们这个层次。我讲的那个啊，主日讲道里面讲到，就是讲到这个层次，它实际上是到了，确实是预备心腹的啊，是预备准，现在是在预备准心腹的层次，还是在，还不是说预备心腹，我们现在在准心腹之下，还连准心腹都没达到，就是还没有达到准心腹的层次。当然达到了准心腹，还要成为心腹，那再加上使命啊，加上这一个呼召和使命啊，使命的完成，他才能成为真正的心腹。所以这一点呢，就是我觉得神还是在快马加鞭的在制作我们。其实刚才啊，在那个啊西部大道团和周牧师分享的时候，我是认认真真在听，认认真真在记，我就就发现这个比拉多其实是很诡诈的一个人。啊，他确实是一个里面没有真理，同时又要做真理的审判者。他里面没有真理，他也没有能力，他没有动力来寻求真正的寻求真理，他也没有能力能够来行出真理。所以他就最后呢，他又做了一个真理的判断者，他又来审判真理，所以他就最后呢就做了，最后就没有行出真理。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很奇奇怪怪的人。后来我就发现他里头有很多的诡诈，他里面有也有来对照我们来讲，其实里面的虚假的灵性，其实他所面对就是虚假的灵性。虚假的灵性的意思就是诡诈，他虚假的灵性表现在哪呢？他其实是一个很长久的追求真理的人，他自认为他是一个很追求真理的人。但他实际上呢，他里面没有真理，他自己没有，不是真理，他也没有真理，他也没有能力寻求真理，所以他这里面其实离真理很远，但他自认为他是很追求真理，他自认为他是一个属真理的人，这是他的一个蒙蔽。而且他里面的有很多有一个虚假的诡诈，他里面的本质是要维持他这个官位，这是他的这个，如果是要面对真实的话，其实他就是要谋求官位，他要保持官位，这才是他的真实，这才是他这里面的真实的光景，也可以说他是他里面的真理，他里面的真理的光景就是他想要保持官位，这才是他的核心。但是他也可以很多冠冕堂皇的追求啊，甚至可能上哲学，看哲学书籍啊，去询问各种各样的真理啊，甚至可能花了很多的业余时间，其实在看真理的书啊，他其实还跟别人看真理讨论啊，真理班啊，实际上他可能做了很多这样的追求，他很自意的认为我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我是一个属真理的人，但他实际上就因为他里面的一个软弱，他里面本来就没真理，他的这一个软弱在关键的时候，在环境里面其实就左右他了。他很诡诈，他在哪里呢？他其实不想要选择耶稣，因为群众的压力太大，群众在那里造反，所以他知道如果选择耶稣呢，群众就要造反，他的官位就不保，这就触犯了他的核心利益了。他是这个时候他其实是不愿意选择耶稣的，他应该这样来讲，就是说他从真理来讲他愿意选择耶稣，但是他这个软弱就这个软弱要保官位，这个软弱就决定了他不愿意做他良心的那个选择，甚至他妻子的那个劝诫，因为他要保官位，这一个软弱就决定了他其实要违背他的良心，要做错误的选择了。但是他不想承担这个错误的选择的责任，包括良心的定罪，良心的那种啊，这个定罪他都不愿意承担，他也不愿意承担历史的那种啊那种错误，他想把这个责任推给别人，他就让群众来选择， 你看这个鬼不鬼大。然后群众做了一个选择之后，他心里还说，哎呀，你们还做这样的一个决定，你们太差了，你们这是什么人呢？你们这一帮人都是一帮人渣啊，你们这一帮人就是一帮什么人什么什么人，他自己还特别自意。你们既然做出这种决定，他心里他其实他自己都让他自己决定，他也是这样做这样的决定，但是他呢故意把这个选择权呢好像是民主制去求问这些群众，让群众做一个决定，群众做了一个极其荒谬极其错误的决定，他心中马上还产生一个论断，你看看这帮草民做的这种决定，这帮人渣，他根本就没有能力啊，他心里没有善良，心里没有真理，看我就不是这样的，我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你看这帮人那比我差远了，我都知道应该做什么做样怎么样的选择，那明明耶稣明明无罪，这帮人连一个杀人犯连一个强盗谁都知道，一个罪大恶极的一个罪犯，他们居然做这种选择，简直不是个人，他心里居然这样的论断，他觉得他自己我不是你们那一类的人，我才不是你们那种人呢，你们那个太低档了，太低级了，太没道德水准了，太差了，他居然产生这样的一种骄傲和自意，然后呢他最后呢他还讲怎么讲，哎，这是你们做的决定啊，不是我，他心中呢也有一个啊未来的审判也不是我啊，历史上的臭名不是我啊，永恒的审判不是我，他马上自己想啊，这是你们的决定啊，洗手洗手洗手，那以后的那个咒诅你们承担吧，你看自欺到这种程度，他这种自欺，这种虚假的灵性，虚假的道德，虚假的真理，他这种自欺蒙蔽自己，然后呢还把自己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认为这些也不会败他的臭笔，也就是说如果从历史去看读历史的话，他在历史上也不会被臭名，自己呢也不的责任有责任，他想非常的好，我又自义，我又保持了我的圣洁，我又保持了我的那个我的那个我的价我的那个水准啊，我的水平啊，我的道德和什么，最后还不承担历史责任，也不承担永恒责任，审判也审判不到我，看似考虑非常周到，这个人好像真的是一个很诡诈的一个，是因为这虚假的灵性，而且就左右着他里面的真实的动机，那是埋藏在里面的，是不会说出来的，然后呢再加上这一系列的这种诡诈的动作，最后呢就导致了一种自欺，那种不仅欺骗神，欺骗别人，欺骗社会，欺骗历史，也欺骗永恒，也欺骗自己，自己其实落到了一个咒诅的境地，最后他说他不但承担审判，他其实就是被审判的，他其实就是推卸不了责任的，他就是被审判的，他就是落入火湖了，他就是落入地狱了，甚至我看到一本书说现在到了地狱的去里面还看到比拉多了，而且比拉多这个人的问题在哪呢，当世界上任何一个人说比拉多这三个字的时候，他在地狱里面就会更加的痛苦，每提这个三个字他就在里面再痛苦一下，每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只要说这三个字他就里面再痛苦，那个火呢再升温，那个虫子再多一样来咬他，所以他的结局非常的悲惨。那我们里面确实是有这种比拉多成分，这个比拉多成分就会导引我们做错误的决定，也有可能最危险的也落入到他一样的结局，也不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就是这就是神要警醒我们的。他不仅仅只是说哦，这将来你们可能啊，就是奖赏少一些啊，什么什么这样的，不一定。比拉多的后果，比拉多的最终的后果，他完全失掉信仰以后，他当然他可能也不见得有信仰，但是我们里面有比拉多成分，就有可能把我们的信仰完全的最后被否定掉。到了极大的考验面前，在那个很大的那个试验面前，你可能就是因为你里面的比拉多成分，你就没办法站立得稳，你就有可能做出比拉多的抉择，最后就落入比拉多同样的命运，同样的永恒的结局，同样的落入火湖，同样的在硫磺火湖里面永远的受刑罚。我相信神是要来剔除我们里面的这些东西。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承认我自己 和我们整个群体在我们的里面多多少少都有些比拉多成分，主啊，我们为我们比拉多成分向神认罪悔改，求神赦免我们比拉多成分的罪，主啊，我们求神你帮助我们，主啊，从比拉多这个成分里面完全的脱落，我们里面的所有的比拉多性情，主耶稣你要把钉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主啊，比拉多的罪，比拉多的性情，比拉多的后果都要从我们身上完全的脱落，对我们的辖制完全的脱落，主啊，比拉多的那个耶利哥城完全倒塌，主啊，使我们每一位家人，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平台上的每一个人，主啊，最终都能够，主啊，脱离比拉多，主啊，进入那个正确的选择，主啊，那个做出正确的选择，在大灾难面前，在大环境面前，在大的那个挑战面前，主啊，能够做正确的抉择，主啊，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好，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谢谢主耶稣今天借着平台给我们的开启啊，我觉得感谢主周牧师所分享的这个就是选择的问题，就是每个人其实都要面临选择。我们要跟随神的标准来做选择，这是正确的，或者是我们根据这个自己的肉体的冲动不选择，或者呢就是根据自己的靠自己的血气呢随意的选择。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三种选择吧，其实可以归成两类的选择，其实摆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每个人的面前啊，就让我想到就是说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么会众呢是按照这个自己的冲动来选择。他们跟着摩西啊，摩西说前面有好美好的这个前景，他们就跟着走了。然后当这个走在路上的时候，发现没有水喝啊，他们就嚷嚷就闹腾，说没有水喝要渴死我们，这完全是按照肉体的冲动来做选择。然后当有水喝以后，就说没吃的啊，没吃的，你要饿死我们，你要带我们出来就是要饿死我们。他们甚至说神就是恨我们，所以要把我们带出来，然后在旷野里把我们饿死。所以呢他就这样的争闹，然后呢神就给他们啊，就是让这个摩西用杖击打磐石出水，有水喝了，在以琳这个地方啊，那又没有吃的，也没有吃的呢，有吃的给降玛拿，等到有玛拿以后呢，吃了一很多年的玛拿，他们又受不了，他们又开始要吃肉啊，说没有肉吃啊，没有蒜，没有大葱，没有韭菜，没有西瓜等等等等的，一直在根据自己的肉体呢，在这个肉体的冲动，然后呢来去就是选择走这个错误的道路。那么我们就看到作为领袖呢，刚才我讲的是会众，那作为领袖呢就是亚伦，在摩西上山去跟神去见面的时候，亚伦就禁不住这些会众的这个争闹吵闹，他就做一个选择，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比拉多在他身上的这个影子。那亚伦呢给这个会众们提一个要求，说可以，你们让我给你们造一个金牛犊，一个偶像可以，但是呢你必须把你们的金子交给我，让我来帮你做啊，那是要付代价的。可是他就给这个会众提出一个要求，他以为说如果我这样讲，那他们心疼自己的财产就算了，那我就不至于犯罪。可是呢这些会众们他既然选择，我愿意把金子交出来，然后让你来给我们做一个金牛犊，我们可以敬拜他。那亚伦就是拿着这些金子就做了一个金牛犊，所以他是完全的被这个会众的这个影响，被这个百姓的影响所影响到。所以呢真的就像比拉多一样啊，他在心里他想做一个好人，但是呢因为自己的权力可能会被挑战，所以呢他就改变，他就说你们来选择吧，你们选择是放哪一个人。那么大家伙选择说要放那个巴拿巴，他说那好吧，那就放巴拿巴。真的很像亚伦在这个旷野里所做的这个选择。那么我们讲到摩西呢，摩西是神人啊，他为人极其谦和，他几乎没有太受到这些会众的影响。唯有一次，就是在这个米利巴水的时候，主耶稣这个天耶和华让耶和华神让他用这个吩咐这个磐石出水，但是呢他因为被百姓争闹吵得实在太烦了，他的怒气发作，他就用杖击打磐石，就像在以琳一样，结果呢水出来了，会众有的吃了，有的喝了，而摩西他作为神最忠诚的仆人，他的结果是不能够活着进迦南，不能够进到应许之地。所以从这段历史当中，从这个亚伦的选择、摩西的选择、会众的选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作为领袖和会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每天其实都是在面临一个选择，就是神就是让我们来选择。我们是按照神的这个标准去选择，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血气，或者是所谓的用肉体冲动不选择，其实也是按血气在选择。 那么刚才这个周牧师啊分总结的非常的好，就是说我们第一要跟要读圣经，要根据圣经。第二呢，我们要根据要根据教会的传承。第三呢，要听圣灵。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在面临同样的选择啊，说不同的就是领袖如果是啊被会众所啊米利巴就是争闹嘛，如果领袖被会众的争闹啊影响了，那么他可能会走错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路，没有机会回头的路。而会众这样争闹到最后也是他们的结果呢是没有能够进迦南，所有成年人出埃及的成年人二十岁以上的被数点过的全部留在旷野，死在旷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死在旷野，不能够进迦南。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真的是每天所面临这个选择，其实都是在影响到我们将来主耶稣基督他的审判的时候，都是在面临我们将来作为哪一层的得胜者啊。我这里就想举一个例子啊，因为在过往的几周当中我去过啊不同的分堂参加聚会啊，我就看到真的是我就看到啊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就是对于我们的主日聚会态度上好像不是特别的认真啊，就是我们经常可能是在这个选择的问题上需要我们自己来问问我们自己啊，我们的态度是不是有问题，我们的选择是不是在跟随神的标准去做选择。我们明明已经信主，明明已经抓到了一个这我们人一生当中所抓到最大的一个宝贝，就是神，就是神的应许。可是我们在我们每周去主日聚会，或者说每次去小组聚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按照神的标准，有没有按照我们的这个正确的这个选择，然后去做出一个决断。我就看到弟兄姐妹在主日开始的时候，开始五分钟了十分钟了，还没有几个人，稀稀拉拉就那么十个八个人在这个聚会当中，然后等到敬拜结束了，人差不多稀稀拉拉能够到齐了。所以我就在想，这让我想到这个米利巴，就是我们虽然我们的嘴上没有说什么，我们都在做，可是我们在行为上其实是不是在争闹呢？是不是在各种各样的这些行为当中去显出我们的选择是按照我们的肉体冲动，哦今天不行啊，孩子没睡醒觉所以要晚一点，哦今天不行，因为今天这个有个什么什么课程还没有学完，然后今天不行，因为今天孩子不愿意去教会，哦因为今天各种各样的血气的选择，各种各样凭着肉体冲动的选择，我们选择对神的态度不尊敬啊。如果你来到教会你都不能够准时参加聚会的话，我真的不明白你能够如何去把神放在你的生命的第一位。所以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选择，但是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能看到我们对神认真不认真。所以无论是从圣经里讲，还是从教会的传承，还是你要听圣灵，你哪一个选择，哪一个神给你的这个呼召，神给你的一个提醒，都不会让你说按照肉体的选择就，或者按照孩子的选择，或者按照这个我的血气的选择。我们都应该就是不要让这个米利巴，就是这个争闹，我们内心里面那个争闹去影响我们做基督徒，去影响我们处世为人。所以呢，在这个主日聚会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重要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们能不能够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子。我先不说对别人的影响怎样，就你对你自己的孩子的影响就是一个直接的一个非常直接的影响。就如果孩子看你天天对神根本就不 take seriously， 就不认真，他将来就不可能跟着你去信耶稣。那么从孩子想到你所要传的福音，你虽然没有自己带新朋友到教会，但是如果别的弟兄姐妹带了新朋友到教会，看到教会是这个样子，他根本就不可能再来，因为他看到你们这些在神里的这些基督徒还没有我认真，还没有我自律，还没有我值得学习，我为什么要跟你们去信你们的神？你们的神就是一个松松散散、拖拖拉拉，没有任何的这个纪律性的一个可信可不信的一个事物。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今天讲到这个比拉多的选择，让我想到了以色列人的选择，让我也想到我们现今我们在着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能做的很明显的一个选择，就是如何去选择对神的态度的问题。所以也愿神来怜悯我们，就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个预备心腹、预备神的第一支军队的这个过程当中，首先从立正稍息开始来操练我们，能够来跟随神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好，愿神祝福大家，阿们。
阿们。感谢主，非常的对我们有帮助。 那个我想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牧者的真理的开启和教导，让我想到圣经里确实很多有的样是让我们学习的榜样啊，他们的得胜，但是呢另一面呢也有圣经里很多的一些失败的例子啊，也是让我们给我们一些警醒或者一些见解啊，让我们今天借着这些两面我们怎么来学习啊。我们这最近都是在学习，刚才讲到了都是这些负面的啊，犹大还有比拉多啊。我刚才听了牧者的分享啊，真的看到这个比拉多他的在审判耶稣这件事情上和他站的位置上，他的心里的一面和他所外边所表现的一面所做的一面，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人里边的罪性，我们里边的诡诈啊。所以说我在想，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当中服侍当中，我们很多的时候虽然跟比拉多所做的不是一样的事情，但是我们跟他里边有同样的这种罪性和诡诈表现在我们的这个一些生活服侍和一些表达当中，我们确实看到这个是有一面是很真实的，就是我们的罪性，我们的诡诈啊。所以说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教导，一个提醒，我们真是看到是神已经带我们进到这个心腹的第一支军队的里面，他在修剪我们，他在也是来训练我们。但是我们今天都看到神兴起很多的环境啊，我们大部分选择都是失败的，是里边像刚才牧者所分享的，我们是没有神的啊，平时我们是外边是一个假象，是一个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信仰啊，这个我们确实不能不承认啊。很多刚才张传道的分享，从细小的事情上我们都意识到啊，叫周围的我们没有发出光来，叫家里人还有周围的弟兄姐妹和新朋友天长日久接触我们，确实看到我们里边口里讲的和我们外边所做的是不一致的，这个我想是最对神最大的一个对神的一个不敬畏。所以我们今天确实要有这样的警醒，我们要回转归向神啊。我们每一天神兴起各种环境人事物啊，我们很多的时候是悖逆的，是应着景象的。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神真是在神在忍耐着我们，神的爱真的让我们不可人真是不可想象，神有这样的爱来爱我们。我自己在这一段的时间很多的反思啊，但是呢从另一面呢，我们弟兄姐妹都意识到了，借着环境我们愿意回转归向神，抓住这悔改的机会的时候，我们都意识到主啊感谢你啊，你修理我们，剪掉啊，剪用剪子来剪我们，是对我们有益处的。今天你要不来管教，来在我们身上来制作，有一天可能我们就没有机会了。我们大家弟兄姐妹都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感动啊，但我觉得今天更重要的就是借着比拉多，让我们来怎么来成为我们的见解，我们怎么来一天啊，在我们的遇见的环境当中，我们怎么选择来转向神啊，我们选择怎么来放下自己，让耶稣真的在我们里边能做主，圣灵在我们里边来带领我们。所以说我们感谢神，真的我们刚才牧者分享，我们要很认真啊，也要很警醒，因为 我们每一位都最后要面对着审判啊，这个是非常真实的啊，我们所行的包括我们所想的所做的啊，我很想到那一天真的要显露出来啊，所以我们今天借着主日的信息啊来激励我们啊，借着我们的歪歪陈导的这种教导，我想最终都是让我们活出主耶稣的这个义来，我们要生主耶稣的，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要啊效法主，我们要像耶稣啊啊，所以我们也给我们自己一些鼓励，我们感谢神，神当我们愿意悔改，愿意来转向依靠神的时候啊，他就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也最后记住周牧师刚才跟我们所讲的，我想对我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我们要每一天渴慕神的话啊，我们要顺从圣灵的带领，听从圣灵的引导，但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在教会里啊，活在教会里啊，我们要在这个身体上啊，我们因为这里边有保护啊，因为我们自己太有限了，我们以为我们都是觉得我们讲的都很对，实际我们要细安静下来，我们一天的生活，我们一天的各种关系啊，各种工作服饰显现出来的，我们真的太有限了，我们里边真的很多的时候是没有神的啊，所以我们就要谦卑下来，俯伏下来，主啊怜悯我，帮助我，除去我里边的悖逆骄傲啊，让我们在教会里要真的尊荣我们这些牧者他们所付出的啊啊，历代圣徒所带下来的传承啊，我们要在这里真的要俯伏下来，这样呢可能我们就会，当我们放在低处的时候，主的这个活水啊就会进到我们的里边，我们就会得帮助。所以我们最后就宣告，主啊我愿意俯伏下来，因为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好，我就回应这些。
感谢主，谢谢牧者们的分享。刚才讲到这个两类人呢，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警醒啊，因为一类呢是把自己高抬像神一样，一类是把自己贬低到凭着冲动来牵引我这个选择。那么第二类人呢还比较容易辨认得出来或者看得出来，因为冲动啊情绪啊是比较外露的他自己也知道他是里面是比较冲动的他的身边的人呢，跟他相处的人呢也能够看得出来，他是有比较情绪化的高的时候很高，低的时候很低，按着自己里面的这种外界的环境的牵引或者是里面的情绪在这里做决定这个是也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状况，但是这个状况呢比较的容易能够辨认得出来，也比较容易的能够接受帮助。那么第一种的情况呢是更加的难一些，因为第一种呢是他里面的这种骄傲，因为这样的人可能他一点也不冲动，他也很平静他甚至是很温和或者是他是而且自己都是就是说是可能在这个表现上道德上外面呢不像第二类人那么的冲动啊这样的看起来比较幼稚而且他觉得他都是为了耶稣啊，他都是为了神呐、但是这个里面呢如果是从分辨三恶树的这个根来的，而且是里面很固执的我就是想到这个林黛玉哈，就是他是外面看起来很温柔，但是里面的这个主意一点都不能改变，非常非常固执。无论是他对一些事物的看法，还是一些决定，还是一些这个各样的东西，它里面是很硬的。所以这一类的呢，就特别特别的要求神怜悯，特别特别的要求神光照因为我旁边的人可能也不觉得他就像第二类人那么好像是这样的就是容易来帮助哈，里面是非常的硬的，所以这一类的这个骄傲可以过到骨子里面那么骄傲所以实际它的里面呢是因为把自己看得像神一样的，我来做判断，我来做选择，我来做标准，所以这一类的人特别是要求神的怜悯，有极大的光照才有希望 啊。那讲到说怎么追求真理呢，我觉得这三个方面我们都可以对照自己，你在哪个方面是很比较强比较弱的，那么你的弱的那一点呢就会就会成为你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缺乏或者问题。刚才就讲到，当然这都是我们知道的三点，一个是圣经啊，那么你对圣经的认识，你对圣经的看法，你对圣经的遵行，你对就是圣经的话语，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完全真的是一知半解，或者是只是看了某一类的解经书以偏概全，哎，我们就觉得我们在圣经上很有发言权了。我自己在这上面也特别要来就是来反省和来谦卑，真的是那种一知半解，但是觉得自己就是很这种骄傲，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在圣经的上面真的是要不断的伏在神的面前，让圣灵来把这个圣经来开启，这个是对圣经，我们对圣经的认识真的是太肤浅，太片面，太有限了，这个我们真的是要来承认。第二个就是教会在你的心目中间，在你属灵生命中到底是怎么样的位置，这个你要真实的来去面对你是觉得教会是就是说有一个看法，你也有个看法，还这个谁的看法更高明还不一定，甚至你的看法是在教会之上这如果在这样的一个骄傲的心态里面，那么就是说我们在认识真理上面就已经出现很大的障碍了。所以教会是实践真理的地方，是教会的注视，是真理的注视和根基圣经里面讲了，你要认识真理吗？教会是真理的注视和根基，这个你要来谦卑自己，把自己放在教会的身体中间。很多很多的人就是因为对教会的这个在神的心目中间应该在基督徒的生命成长中间占用怎么样的位置过于轻视，以至于在这个方面拦阻他认识真理。第三个就是圣灵你是否真的谦卑俯伏的向圣灵敞开，以至于圣灵在你的里面是有清晰的就是这个感动和引领，还是你根本就是很少去寻求圣灵，没有听到圣灵的话，在圣灵的这个带领上面是很就是说不是那么老练的，也不是那样成为你的一个生命的习惯的。而且这三项圣经、教会的传承和圣灵在你的里面，它的位置、它的顺序你真正重视它的程度，你在神面前在这个方面有多少就是这个这个长进，或者是这个经历你要来好好的问问自己。不然我们很容易就是抱残守缺，可能认为自己抓住了某一点，哎，我有圣灵的感动，别的什么都不管，或者我觉得我能解经那就可以了或者说我就是只要跟着教会，我什么自己都不用去想那这一些呢都是拦阻我们会认识真理的。所以我们周牧师讲的这次又重新强调的这三个方面，如果你认为你是个真实愿意追求真理的人，我们要好好的求神来光照，在这个上面我们这三个方面我们有多么的不足，我们有多么的或者哪方面非常的轻视，或者哪方面极其的软弱，甚至是我们一个很大的软肋，或者是我们的拦阻我们都还不知道，让我们再次的来到这就是神给我们的这三项的认识真理的途径上面，好好的来谦卑来服下来让我们真的可以走那条通向真理的那个正的这样的一个路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选了一首歌叫拯